好，现在我要请所有的基督徒背一节，全世界基督徒都会背的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来背一次，一二三，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现在我在背的时候，背到我停下来的时候，你们就补上去，好不好？上帝爱，甚至将他的赐给他们，叫一切不至反得永生。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把今天的聚会带到你面前，我们口里所讲的，我们心里所思想的，愿主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更求主你用你的光照在我们心中。你既然创造了理性，你又启示了真理，就是要用你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光照你所创造的理性。愿主这个时候使我们心灵安静下来，预备我们自己领受你真理的圣灵，愿你借着已经启示的道对我们传讲的信息，求主给你的仆人当讲的话语。主啊，你的恩膏膏抹他，你的能力覆庇他，你的宝血接近他，你施加的大能透过他把主你福音的道向我们众人传讲出来。你听我们的祷告，你知道我们在世界的光景，你知道我们在最终挣扎的痛苦，你知道我们凭自己的力量的有限，你知道整个人类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愿主在这几天的晚上向我们施恩，对我们说话，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第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整个圣经里面最主要的主题，也就是在这句话里面提到了两个不同的位格，一就是上帝，第二就是世界上的人。这世界上的人是孤单的吗？世界上的人是没有盼望的吗？世界上的人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吗？如果你眼睛只向下看，四周望，你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光景。无论是百姓，甚至到总统，都不知道人类要到哪里去。我们前途是乐观的吗？我们前途是有把握的吗？下一个世纪要怎么走？当我们走到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这些日子的时候，我们心里实在没有真正的把握，知道人类下一个世纪要到哪里去。人类经年累月把我们的智慧的结晶成为我们的文化，文化高升变成文明，但是呢，我们很可能用我们文化文明中间所发展出来的科技来摧毁人类自己的前途。为这个缘故呢，没有一个国家知道前面路要怎么走。当苏俄与美国彼此竞争的时候，两个最大的权柄在世界势不两立。当不久之后呢，这个共产主义开始崩溃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会崩溃到这么快。当柏林的围墙1989年垮下来的时候，不久以后整个共产世界就黯然失色了。上帝在这个时代要对我们讲什么话？如果上帝真的爱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人可以请他听到怎么样的信息？当东欧那些国家崩溃下去的时候，你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就是呢，波兰用10年的时间共产党才倒下去，但是东德不是10年，是12个月。东德用10个月才垮台下去，但是呢，你注意到这个捷克呢，10个礼拜就垮下去。捷克需要10个礼拜，但是罗马尼亚只需要10天就垮下去。所以说，10年变成10个月，变成10个礼拜，变成10天，这表示什么呢？这背后有一个什么力量支配着整个历史？这个历史正在行进向前奋斗的时候，人类常常以为自己的理性是足够的，自己的能力是完全的，所以我们靠着人类自信自以为已经足够，已经绝对完美的力量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直到今天，人类的自信没有减少，
我不是说自信是不需要的，但是过分自信是自我摧灭、自我毁灭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机。这也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孩子教导的时候常常提的一句话，人需要自信来克服自卑，但人需要谦卑来克服骄傲。过分的自信就变成骄傲，过分的谦卑就变成自卑。自卑是不把自己看到应当看的，自傲是把自己看过于当看的。当人看自己过于应当看的时候，他就忘记他不过是人。当人不把自己当个人看待的时候，他就会像毛泽东那样的把自己当个神来看待。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当个神来看待的时候，他就会把别人当作出口、当作牲畜一样的看待。这不但是个人的问题，这也变成民族的问题，不但是民族的问题，也变成国家的问题，不但成了国家的问题，也成了整个人类的问题。今天基督徒所背的这些圣经提到的人不是孤立的，人是与神有相对存在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上帝爱世人，将当人类整体而论，知道有个更高的创造者用他的爱同关怀引到我们前面道路的时候，人性可以整分出来，从退丧中间，从失望中间，从悲观中间，我们可以整分起来。但是这个整分起来却不是把自己过于自信而与神同等的整分，乃是在一个适当的了解自己被造原有的地位，以及从创造者所领受的恩典重建自己美好生命的一种看法。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在希特拉的《我的奋斗》那本书里面，虽然薄薄的没有多少多的书字在里面，但每一个字至少影响了几万几千人离开世界。为了一个这个叫做希特拉的人要奋斗要成功，结果全世界卷入第二次大战，而第二次大战死的人根据传统的统计是3000到3500万人，但是自从 Gorbachev 自己宣布一些秘密的数目的时候，全世界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死的人不是3000多万，应当是7000万人。当我几年以前在苏联讲到的时候，有一个苏联当过兵的人对我说，有一段的历史是很凄惨的。他说在乌克兰的地带，在乔治亚的地带，还在这个喀萨克斯坦的地带，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他一方面打仗为国出征，一方面厌恨自己苏维埃共产的政权，所以他们倒过自己相杀，一方面打德国军，一方面呢以德国军联合来打苏联的军队，所以那些被杀死的数目没有公诸于世。所以当 Gorbachev 在1988年的时候宣布他实在应当对世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单单在苏联的地带里面有超过3200万的人是被杀死的，这是世界外面没有知道的事情。这样看来，为了一个奋斗的人，我的奋斗影响这么多千千万的人死，你看世界人类的前途应当交给谁？所有的政治的领袖都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应当当权的，所以政治的领袖用各样的办法盼望选民投他的票，当然你把票投给他以后，过几年他会变成怎样的人？当一个人没有得到权柄以前，从得到权柄之后可能有变化吗？当你信了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信了一个未知数。今天就许多的人说，我不能信上帝，因为我的头脑想不通关于他的事情。但是我问你，你选你的政治领袖的时候，你想得通他是什么？你当到他前面要做什么事？你知道他不知道他被选以前做过什么事，犯过什么法吗？他心中有什么谋算，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要奉主的名对整个人类说，让我们回转过来，在至圣、至爱、至智、至义那个最圣洁、最完美、最爱、最公义的上帝面前，让我们的心回转到他的面前。这五个晚上，我们的思想的东西太多了。
但是我盼望我们很忍耐的，我们每天所讲的都不一样，但每天所讲的都有关联。所以如果你在这五个晚上里面整盘的吸收我们所传讲的思想，你会重新整理你这个人思考同你方向，你的意志同你的行动，你的言语同你的行为，在以后的日子怎么样待己，怎样待人，在整个人类大家族里面你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你应当尽怎样的年龄，应当做怎么样的贡献，使你的存在使全人类的存在更有意义，使你的方向可以引到更多的人借着正确的目的而奔跑，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这几天里面我们思想到二十世纪要怎样总结算呢？那为什么要做一个结算呢？为什么要想到二十一世纪的事情呢？这些都是历史关联的问题。一个人到底是活在哪里呢？我们是不是我们只活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只把自己当作我们活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人的思想是很狭隘的。我们不但活在我的身体里，我也活在我的家里，我不但活在我的家里，我活在我的种族里，我不但活在我的种族里，我活在我的地区，我活国家里面，我不但活在我的国家里面，我活在我的时代里面。所以当你从你自我肉身中间的存在思想发展到你活在时代中间的时候，你就开始从空间感进到时间的责任感里面。一个只在空间中间就物存在的人，这个人的就物是比较肤浅的，但当他就到他的时间中存在的时候，他的思想进到更抽象的范围里面。这就是所以说唯物论不能构成人类最基本的文化，最深入有意义的文化的原因。因为唯物论只看到看不见的，没有思想的看不见的。上帝造空间，上帝也造了时间，时间与空间是两个绝对相调和而绝对分开，不能把它混淆在一起的两件不同的事情。虽然如此，在时间中间你可以享受空间，在空间中间你可以享受时间。当你看唱诗班唱诗的时候，你所享受的是时间的艺术，但是他们站在那里唱的时候，他却占有空间来表达时间的艺术。当你坐在飞机的时候，你飞机中间有一点的空间给你坐，但是这个飞机走的时候就用了一些的时间。这样时间与空间是又不能分开又不能混淆的，时间与空间却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范围。第一个范围，空间是可以摸到可以看见，可以在行动中间速算它的大小的。当你走的时候，你就一步一步的走，每一步是80公分，两步160公分，三步就超过两公尺。那你说我矮一点，你一步40公分，两步80公分，三步120公分，那么每一个人在走的时候，他脚的速度都不一样，所以大人走快一点，小孩子累死了，就是这个原因。如果大人走得太慢，小孩子很轻松，因为他的脚比较短。那么就在空间同时间的汇合的中间呢，我们活了这一生。所以我们这一生呢，就在两个范围里面。第一，我在空间里面存在；第二，我在时间里面存在。所以你的报身字呢，就把这两件事写下来了。某某人几月几日星期几下午几点几分生下来，生在哪里？生在夸拉隆坡，或者生在夸拉克兰坦，或者你生在克兰，或者生在新加坡。空间时间交代清楚，那你就在时间空间汇合的这个地球上过你的一生。到有一天你不能再走了，你不能再吃了，你不能再活下去了，你死了照样，你死的那一张纸又再一次把这两件事提出来，你某年某月某日死在什么地方，那你就这样在你墓碑上面呢，就把这些记下来了。这表示呢，你在某某地方某一年生，在某某地方某一年死，墓碑所交代的还是时间空间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想说我是存在在肉身中间而已，我要想我在存在的空间里面。
存在的空间里面，有我在空间空间界的责任。我实在我活在这个时间里面，存在这时间里面，有对时间界的责任，也就是这一个时代你应当做什么，影响下一个时代，你的生活，你的举动，你的思想，你的道德，你的伦理，你的人格，你的信用，怎样影响下一代。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名字，这个一句话叫做留取丹心照汗青。什么意思呢？我心里面有个愿望，我要把这个赤子之心，这伟大的人格呢，能够照亮在历史中间将要生下来的。这是很伟大的一个词句，很伟大的一个诗句，很伟大的一个遗言，表示这个人呢，不但活在那个空间，不但活在那个时间里面，他愿意他活在空间时间里面表达出来的心愿，可以使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空间里面的人也可以得到帮助。这样人活在哪里呢？人活在时间里面，人活在地界里面，这还不够，人还活在一个心灵的环境里面。换句话说呢，我们四周的文化社会的动态就构成了我们的心灵环境。心灵环境跟地理环境是不一样的，地理环境我们可以从气候气温这里的土产生活习惯我们去解释它，但是心灵的环境就不一样了。我四周的人的道德观是怎么样的，我四周的人对生命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我四周的人做生意的手段是怎么样的，我四周的人他们讲话的时候对伦理的这个规格同这道德的规范是用什么标准去衡量的。那这些的在文化里面，在伦理里面，在生活中间有心灵感受同彼此效应的这个环境，我叫它叫做心灵的环境。我们的深层的思想，我活在哪里？我活在身体里面，我活在社会里面，我活在民族里面，我活在文化里面，我活在空间里面，我活在时间里面。不但如此，更深层的思想就是什么？我活在这个精神与精神的相对关系里面。那这就谈到人与人、心灵与心灵的关系了，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呢，只思想着我的存在、我的需要、我的雄心、我的盼望、我的志愿、我的理想，那这个人呢，无论怎么伟大的理想，他还是以我做中心的，这是一个相当自私的生活。那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是思想着我活在社会中间，我的理想是不是有理想的我？只有我的理想，没有理想的我，我这个我还是以自我做出发点，还是自私的。所以我的理想跟理想的我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千千万万的像希特拉那样有我的奋斗，有我的理想，但是很少人像阿里斯多德所提的，我们应当先思想理想的人性应当是怎么样，然后我怎样去达到理想的人性，理想的人性应当先支配我的理想。所以理想的我比我的理想是更要紧。如果我判断人类都应当有这种善良的本性，人类都应当有这样很有规矩的文化，非常好的道德标准的话，那我才从这个去建立我的理想，社会就好得多了。今天的许多的人不管什么叫做真正的善、真正的美、真正的真、真正的圣、真正的义、真正的德、真正的道，只想着我要什么，我要钱，我要权，我要名，我要利，我要许多情义上所需要的东西。结果呢，就以他自我的出发点、自我的梦当作绝对的标准去牺牲别人也不管了。你想许多的国家为他的百姓争的时候，是真的为百姓争吗？不是，到头来是为他的家族争。许多的国家当他政客正在提到我们为某一个阶层的百姓来争的时候，争取他们的权利的时候，到头来你看到是为了他自己的儿女争，为他自己的亲人争。所以这样呢， nepotism 就变成印尼 这两年大大被百姓攻击的一个政治的口号。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再一次说，我的理想是可以的，每一个人应当有梦，每一个人应当有理想，因为这使你可以有力量活下去。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是很难继续有力量活下去的。自杀的人不是因为没有钱，自杀的人不是因为没有地位，自杀的人不是因为没有美貌。电影明星为什么自杀？为什么很有地位的人会自杀？为什么很有钱的财主会自杀？他们自杀不是因为没有你所想象的追求那些东西，他们自杀因为活下去已经没有盼望，盼望就成为今天存在变成明天继续存在那个推动力，盼望使我们的历史可以前进。但是今天的许多的人里面没有盼望的观念，没有盼望在他的里面，所以呢，他就愿意结束他的生命，寻短见，走短路，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人间，结束生命，扮演上帝的角色，自己结束生命的人，都是因为没有看到盼望是可能的。我盼望你不是如此，你应当好好从上帝的道理们找到真正人生的意义，找到真正人生的方向，找到真正人生是有盼望的。我们继续思想下去，如果我有梦有理想是合理的，是应该有的，但是我的理想我的梦有没有可能变成影响别人的存在，影响别人的安全，影响别人利益的？很可能。所以许多人在他的自由发挥自我兑现的当时，他真的牺牲别人，陨没别人，真的杀害别人而不自救。在你自己保护自己的当时，你已经不记得多少时候你已经攻击了别人。当你抚慰自己的同时，你不揪到你已经损害了多少的人。照样当你要成全你的美梦的时候，你把多少的人践踏在你脚下，你把多少的人利益关系把它牺牲掉了，因为你是以自私做出发点。所以我说，在我的理想下面应该有理想的我做基础，但是这个理想的我在哪里呢？这理想的我是不是以人与人的关系中间就可以随便建立起来？不简单，除非你找到人中间那些比较有良知，比较有公义感，比较有真正圣洁观念，比较有以整个大我的利益为前提的那些人作为你良心的一个楷模。但是这种人在那里，这样呢，我们就思想到那些圣人君子之类的人可以做我们的榜样。那么圣人君子在哪里？如果你读孔子的书，你常常看见的君子、小人、君子、小人、君子、小人、君子、小人的比较，这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性。但是当你看老子的书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君子、小人这两个不同的名词，你看到的圣人、圣人、圣人、圣人。所以这些孔子思想中间的君子到底是什么？老子思想中间的圣人到底是什么？那中国人呢，不知道怎么样做结论，所以就把孔子自己当作是一个至圣先师，把孟子当作雅圣，至圣雅圣就成了中国人类的一个模范。中国整个历史中间，我们最尊重的，我们理想中间的人，就像孔子这样的人。请问孔子满意他自己？老子满意他自己吗？孟子满意他自己吗？虽然孟子说勿仰勿浩然之气，那个很伟大的一句话也，虽然孔子也说他一生追求的就是道，但是至少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当孔子说的君子谋道不谋事的时候，孔子说的这个朝闻道夕拾可也的时候，已经告诉他无论怎样追求那个道，他已经先证明他自己不是那个道。如果他自己就是那个道，他为什么还要追求道？如果他自己就已经就是道了，他为什么还追求道呢？一个人追求道就证明他本身不是道，他里面没有道，但他里面有道的觉悟，有道的需要，有道的渴求，所以他的我寻找道，寻找道过于寻找事物，我寻找道 因为道与我生命的关系是片刻都不能分开的。我怎么可以活在世界上没有道？我怎么过一个无道之人生呢？如果有一天早晨给我听见那个道，真正明白那个道是什么，那一天晚上给我死了，我也甘愿。朝闻道，夕死可矣。可以孔子莫道心切，这一方面可以成为整个中国文化里面每一个时代的楷模，是我们每一个人离乡的我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范。但是你要知道，他就证明他不是道，他没有道，他寻找道，他需要道，他追求道，他渴求道，但是他不是道。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要再思想呢，真正的道的本体在哪里？这就是中国文化需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空缺。这个空缺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独生子赐下来的时候，约翰福音就讲了这句话：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与上帝同在，到第十四节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甚至复读生子的荣光。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的地方，这个不同呢，不是程度的差别，这个不同是本质的差异。本质的差异是 qualitative difference， 程度的差别是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程度的差别，你五年级我三年级，这个叫程度的差别。但是你是人，那是一条狗，那不是程度的差别，那是本质的差别。所以本质的差别与分量的差别之间是有差别，这个差别呢不是分量的差别，这个差别是本质的差别。你有一百辆汽车，从 Mercedes 到这个 Bentley 到这个 Rolls Royce 到 BMW， 你什么车都有。但是另外一个人他不是有一百辆汽车，他只有一架飞机。从分量来说呢，你一百辆车可能比他一架小飞机更贵，但是从本质来说，仇敌来的时候，你的地上怎么跑就在地上跑，他一冲就冲上去，他不必跑了。这个是分量跟本质的不同，分量跟本质的不同，也就是本身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所以当我们把所有的宗教的领袖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把理想的模范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或者从哲学家思想中间的君子圣人的观念做个比较的时候，你发现约翰福音第三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差别，那就是说从地上来的讲地上的话，从天上来的讲天上的话。你把苏格拉底的言论，把摩西的言论，把这个 Stainless Anaximander Anaximinus Lucretius Amphidoclus Parmenides Aristotle Socrates Plato 孔子孟子墨子，所有人间最伟大的思想，他们讲出来话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把他们的理想讲出来，把他们认为最完美的人性应当是这样，应当是那样。他们可以彼此讨论，中西交流，古今对照，全世界可以彼此一统大商榷。什么叫做正人君子，什么叫做圣人伟人。但是呢，他们理想中间那个人根本是观念中间的一个非位格。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所以这就是方向不一样的，从人类去寻找道，从道到人类中间来是不一样的。人寻找道，但是道来做人怎么相同呢？所以道成肉身是神的工作，人在肉身中间寻道是哲学家文化学者的工作。文化学者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从人性的软弱中间想象怎样克服软弱，怎样可以提升人性，怎样可以进到更完全的地步。 但是神给我们的思想，在约翰第三章告诉我们，他自己从天降下成为人，道在人间，不是人向往道，道来做人，不是人理想中间的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是神对世人最大的赏赐了。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呢，我们要分开来，是我的理想，或者理想中间的我，理想中间的我应当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将回到创世纪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两个很重要的名词，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人。这就是所以柏拉图的哲学里面提到，为什么他说人最大的责任就是一生一世要努力修向上。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因为人性中间有太多的弱点，没有一个人是不带罪恶进到社会里面，没有一个人言语未曾伤过人，没有一个人的举动未曾彰显过自己的亏欠，没有一个人在他的许多的自私里面没有表达出一些令人厌烦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在这些困境的中间。但是呢，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把那个真正的我们想象中间所谓观念中间的完美，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具体的完全的表达在他的生活中间，所以这就变成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体现。为这个缘故呢，一个德国神学家叫做 Paul Tillich， 他讲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在历史上的显现就是一个特殊的启示，要结束所有宗教的追求。我再讲一次， The appearance of Jesus Christ in the history is a revelation which should cease all the efforts of the religions in seeking for the truth。 所有的宗教不是寻找真理吗？所有的宗教不是寻找道吗？所有宗教努力拼命要寻找的道已经自己来了，当他来的时候应当结束我们的寻求，让我们好好观察他，像施洗约翰为耶稣做开路先锋的时候所讲的话语，看哪、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耶稣基督论到自己，他说你们中间的谁可以指出我的罪来，这个唯一的真正的道成肉身，也就是刚才基督徒所背的那些圣经，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大家再来念一次，一二三，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生病，反得健康，是不是呢？啊，不治什么？不治生病，反得健康；不治傻瓜，反得聪明；不治无知，反得智慧；不治软弱，反得刚强。是不是这样？不是。所以这里提到那个非常不同的结局的问题。如果你好好思想这一节圣经，你会发现许多许多最重要的文化问题所没有谈到的，在这里已经点出来了。我曾经在我26岁的那一年，有13个晚上讲单单约翰3章16节这一节圣经，从第一个晚上一直讲3章16节，讲了13个晚上才结束，把里面的意义全部发挥出来。我告诉你，我今天不要这样详细的提这些事，但我相信这一代有很多人受的教育比过去好，所以我只要点几句话你就明白，举一反三，知道我点的是什么。在这里提到的是生死问题，不是个人，是人类，整个人类到底是要得生命或者灭亡，这是很严肃的。上帝给人的启示呢，不是啰啰嗦嗦一大堆没有一处的那些很深奥但没有意义的话语，是一点就点出要害出来，你要生要死，你要灭亡要永生。 这里所提的是永恒的问题，不是暂时。这里提的不是几十年在世界上，是永永远远的问题。因为人性里面有永恒，这是人之所以是尊严的，这是人之所以是伟大的，这是人之所以是可以骄傲的，这是人之所以是尊。我绝对不赞成一个军人随便开枪打死，我绝对不赞成一个独裁者随意生杀百姓。因为在我心目中间，每一个个人都是尊贵的，一个小 baby 也是尊贵的，一个不能讲话的哑巴还是尊贵的。我要尊重生命，我要尊重生命，照着神给我们的启示来尊重人。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你们今天马来西亚有一个很特殊的名词，叫做烈火墨烯。你知道这句哪里来的？这句是 Reformation。 Reformation 什么事？不是烈火墨烯， Reformation 是归回正位，归回神伟人预备的原有的教义信仰正统的真理，那个叫 Reformation。 我很怕你们用词的时候就把那个随便翻译，然后就用那个不对的意义来明白那个词句。 Reformation 也就是我今天我所持定的神学信仰，Reform Theology， 归正宗的神学。归正宗的神学从马丁路德开始改教，也把加文主义成全了以后，就变成改变世界政治文化社会潮流最重要的一股力量。要把人带回神的道，带回神的主权，带回神在历史上引导的潮流。当我们提到 Reformation 的时候，我知道要回到哪里去。但马来西亚的华人，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大喊 Reformasi 的时候，印尼这两年讲 Reformasi 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要回到哪里去。在 Reformation 里面，第一次把民主提出来，第一次把真正民主的意义提出来，第一次把真正人民应当有主权 Democracia， 这是希腊文，希腊文 demos 的意思就是百姓， kratia 的意思就是权柄，权柄应当从百姓来，权柄不应当从一个野蛮家或者一个野心家一个政客的思想发出来。所以这样呢，这个 reformation 延伸的意思呢，就是在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呢，把人带回圣经，思想神的道原有的总原则是什么？用神的道来看什么叫做人，用神的道来看什么叫做自由，用人神的道来看什么叫做人的基本人权。这样的民主运动的发生，从在世界各国民主运动萌芽，变成一个政治势力，变成整个人类的动向，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少的观念。这个东西从哪里？是从改教运动中开始。你说不，唐崇荣牧师，我不同意你。我认为民主是从雅典来的，民主是从法国革命来的。我告诉你，你大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苏格拉底时代，雅典城的民主根本不是百姓做主。那个时候呢，只有公民有选举权。在整个雅典城的公民里面，大概只有占所有百姓的不到15%。你说那是民主吗？那是假民主。在雅典城市里面，所有的女人都不是公民，民主吗？不民主。在雅典城里面，所有的奴隶都不是公民，你说民主吗？不民主。为什么奴隶不是公民？因为奴隶是俘虏，俘虏从哪里来呢？俘虏打仗的时候，把仇敌战败的全部抓来做俘虏，俘虏就变成奴隶，卖在市场里面。这些人体魄高大，这个健壮非常，他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只像牛马做工，没有发言权。所以民主从希腊来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思想。你说民主在希腊？不是的，我很严肃的、很悲哀的告诉你。苏格拉底就是给希腊的民族杀死，当那些公民说杀他，让他死，他没有办法。
为这个缘故，希腊最重要的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斯多德都是最反对民主的，因为他知道所谓的民主就是让一大堆没有懂得真理也不懂事物真相，以他权威随便讲话就决定别人生死的这种权利是很可怕的。所以柏拉图逃走的时候，因为他说我不让雅典人再一次杀害天才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我一定要走。他知道他的老师这个这伟大的思想家，这伟大的思想家死在民主的手下，所以他走。马克思的老师荷格尔写一篇论文专赞成苏格拉底被杀，赞成雅典人杀他，因为他说那个时候他们有绝对的权柄。为什么他这样讲的？因为荷格尔本身是支持德意志帝国的督权才的权柄，所以他是政治家下面的一个发言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民主不是从希腊从雅典来的，民主也不是法国大革命来的。虽然法国大革命是受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叫做 Jean-Jacques Rousseau 罗梭这个人所影响，罗梭写了一本书影响了民主，这本书叫做什么？民要论 Social Contract。 这本书第一行第一面就讲了很重要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呢，人生下而平等，但是为了各种社会的条例，所以个个受不平等的待遇。为这个缘故呢，这世界需要恢复人类平等的思想，从这里发展民主的思想。但是他真正达到这一方面，当他的书的幕后的那些思想里面，他提到这样的事情：除非有人得到大家同意选他给他特殊的权柄，没有一个人有权柄去管辖另外一个人。如果你注意看整个思想架构，那一本书好像卢梭是站在民主这边的，但是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政治体系也从他书的其他的词句中间呢得到很大的启发。所以法国的民主是一种野蛮的民主，法国的民主是群众声音大过真理的民主，法国民主也曾经杀了许多 很重要的好人在里面。法国的民主呢，使许多最伟大的人太失望了，罗曼、罗兰夫人最后也被杀。杀以前他讲什么话呢？自由，自由。他曾经讲过不自由勿宁死，但是他死以前他讲一句话，他说自由，自由，有多少的罪是借着你的美名而干出来的。所以法国的民主在英国的 Mrs. Thatcher 的言论中间呢，是一文不值的。真正的民主从哪里来？真正的民主不从回教来，不从佛教来，不从孔子宗教来，不从孟子的思想来。虽然孟子是整个亚洲最伟大的站在百姓这一边的哲学家，所以孟子的国际哲学文化里面被称为是东方的民主哲学家。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孟子讲的话里面有一句很伟大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在一个国度的里面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百姓。第二呢，是整个社稷。最不重要的是君王。所以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做王的是最不重要，做百姓的是最重要。但是很可惜，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从孟子到现在2300多年来，没有因为他这句话产生任何民族的运动。在整个中国的所有浩瀚无比的文章里面呢，只有两次出现民主这两个字，两次都是王讲的。王讲什么呢？不为民之主，他的民主是我做百姓的主人，叫做民主。不为民之主，所以不是民为我之主，我是民之主。怪不得中国从秦始皇到今天，所有的皇帝生杀随意，毫无忌惮，这是很可惜的事情。21世纪要来，人类的前途在哪里？你说民主的力量会越来越大？是的。你的民主根据什么标准？你的民主根据什么模范？
你的烈火莫属要把人带到哪里去？你换汤不换药，回到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你，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子造的，你是尊贵的，你是荣耀的，你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你有永恒性。你这一生的追求不是为了几十年吃饭，你不是为了几十年有爱情、有生活、有吃有穿就够，死了就算了。如果你这样的生活的话，我告诉你，你跟一只狗没分别，狗也不过为了谋生，死了就完了。牛羊马所有动物，这几十年完了，它就死了，它就完了。但你不一样，我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人，人是尊贵的，人是荣耀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为什么？因为人里面有永恒性，所以我们会思想明天如何，下一个世纪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下个月我们有什么变卦，那我们已经思想了21世纪我们的困境盼望是什么。21世纪等于要来的100年。为什么我这一个今天已经活了这把年龄的人还有思想另外100年？管他死活，与我无干。不是的，因为你是人，我是人，明天我们要继续思想到人里面的永恒性产生什么东西出来。那我们要思想到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间有哪一些东西从来没有变化的，在没有变化的中间我们当盼盼，我们要思想到底人还有盼望。如果真正的还有盼望的话，盼望应当从那里来。那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我们要更严肃的思想到24世纪怎样总算账。那么21世纪人类应当走哪一条道路，我们需要很深的思想，我们需要很多的思想，让我们今天所有来的人不是来看热闹，不是来听听一些宗教教义，不是来听听一些美妙的言论，或者听一个很会演讲的人讲话。不是的，我没有意识来到你们中间喊你们热热闹闹一片几天就完了，我没有意识在这里故弄虚玄，把我的知识分分给你们，你们看我很厉害，我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我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把神这人、人性、人生命、人的社会、人类整体、人的前途、人的历史过程中间，要我们知道真理，分享给你。你要从那里开始，从认识你自己开始。你从今以后不能再随便对待你，从今以后你不能再随便轻看你自己，你从今以后不能再随便玩弄你自己的生命。你说我哪里有玩弄我的生命？以后你每天浪费时间，你看不应该看的书，你讲不应当讲的话，你想不应当想的事情，你赚不应当赚的钱，你走不应当走的路，你到不应该去的地方，你正在玩弄你自己。你说这是我的自由，我不用别人的钱，我不用别人的生命，我用自己的体力，用自己的意愿走我自己要做的事，走我自己要走的道路，犯我要犯的罪，这是我的自由，没有人可以管我。我告诉你，我不管你，但我教训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上帝所造的，创造你的上帝要你回过头来看他，思想他，你才能认识自己。一个没有认识神的人，从来未曾认识自己。正像你没有照镜子以前，你从来不知道你的毛病在哪里。今天你到这里来以前，你看镜子了吗？你说我看了镜子。你为什么看镜子？因为你眼睛没有看法看自己。美国的大文学家爱默生讲句话，眼睛最大的讽刺就是他什么都看到，只是没有办法看到自己。这个文学家讲这句话，有一些像中国人所讲的大力士不能自举其身一样的异曲同工之妙。眼睛呢，多么明察秋毫，一目了然，什么都看见，甚至看到山顶上有一些小飞机飞过来，甚至看到百穴中间有一只小鸟在那边，甚至看到大树里面有什么东西，但他没有看到看见他自己的形象在哪里。不但如此，连你的左眼都不能看你的右眼，因为必然在中间隔着。所以你是谁？ 你不能说呢我厉害，我什么都知道了，眼睛没有办法看自己，所以你照镜子。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不是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倒影，你知道吗？你还没有看到真正的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镜子中间的右边是你真体的左边，镜子中间的左边是你真体的右边，所以你还是没有看不看自己。看自己这么难，所以呢，至少有一面镜子反照你的时候，你才能看见自己。所以我问你，你的反照只是在镜子面前不够的，你知道吗？所有动物中间只有人是真正会看镜子，猴子受训练也会看看镜子，那不是他的兴趣，是他受逼而应当这样做的。除此以外，你没有看过猫照镜子，有没有看见照镜子擦擦一下？有看见牛照镜子？他没有这个必要，不但没有这个没有必要，他根本没有这个可能。为什么呢？ He's not created for reflection. He's not created for response. 所以我的整个思想架构里面，人是什么？人不是照心理说，心理学家所讲的 Man is what he feels. 人不是像理性学者所讲的 Man is what he thinks.人不是像许多的这个动作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不同的解释法。Man is not what he thinks. Man is not what he does. Man is not what he acts. Man is not what he says. Man is not what he feels. 那么唐牧师，你的定义是什么？现在你注意听。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人是谁？人的价值要从他怎样面对神，怎样反照神，怎样对神产生的回应来决定他的价值。上帝说你要圣洁，你说是的，我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你就变成有价值的人了。今天呢，我们照的镜子不应当是这个玻璃镜子，我们照的镜子应当是神对人所启示的道。The revelation of God is a manifestation of truth in human life, in human society, in human culture, and it demands your response to Him. 神要你回到他的面前来，为什么呢？因为你对神的回应是决定你前面的道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大家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太严肃的事情了。今天我暂且。讲到这个地方，明后天我们一直讲不一样的东西，每天都有很多很伟大的思想，很重要的言论从圣经发挥出来。我不过是神的仆人，不过是没有用的工具，从神的出口告诉你而已。你是唐牧师，这个题目不是五天都一样，每天就讲这个吗？我告诉你，不是。基督教不像电影院 Hollywood 那样贫穷， Hollywood 一个影片他就演几百天，因为他每天供应新的没有办法。我告诉你，神的道不是如此。我自从17岁还布道会到今天，每一次布道会每一天讲的是不一样，神的话是丰富的。明天晚上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今天我相信有一些话已经进到你心里面了，是你一生一世中间不一定还有别的机会听到，所以我要你对上帝做一个反应。我要基督徒再念一次刚才的圣经，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问你在哪里？你在身体里，你在家里，你在社会里，你在吉隆坡，你在马来西亚，你在亚洲。我告诉你，你不但在空间界，你在时间界，你不但在时间界，你在历史界，你不但在历史界，你在文化界，你不但在文化界，你在心灵环境界里，不但在心灵环境界，你在神与你的关系中间，你是神的形象，你应当对神有所回应。请问你肯不肯？你肯不肯？基督耶稣到世界上来，道成肉身，他说来跟从我，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找到生命的光。 你肯不肯说主啊，是的，我知道我需要你，我要回到你的面前来，求主的爱进到我心，求主圣手打开迎接我，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肯不肯？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大家。